大家早上好。然后今天，很开心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导师的著作啊，《学佛三要》这本书。以前很早就有看过哈。那但是每一次看导师的著作呢，都有不同的体会啊。就像刚刚吕老师所讲，每一次看呢都有温故知新啊。导师在他的著作说啊，我们学习佛法要温故知新，就是把理解的东西呢，虽然要温故，但是还要有知新，就是每一次都有长进就对了啊。不是只是停留在过去的一个成就啊，一个程度。那导师在妙云集的编这个序幕哈，他有写到这一本书的一个要点啊。导师说，学佛三要，因为它是编在妙云集的下篇的第二本啊，第二本。那导师提到说，信愿、智慧跟慈悲是大乘佛法的三要。那学佛的人要不偏不离的去学习，就是不要偏离这个范畴啊，不要偏离啊。那可以偏重，但是不能偏离，因为学佛最主要的要成就佛道，就是这三者的开展啊。那刚刚吕老师也有稍微介绍整本书的大纲啊，就是第一章呢是学佛的根本意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佛这个主题啊，这个意趣就是宗旨的意思，宗旨啊，就是学佛的宗旨到底是什么，它目的是什么。那至于第二和第三章啊，生生不移之流，生生不移其实就是生死死生无限的生命相续啊，所以叫生生不移之流啊。那这一个是谈到三世生命的延续，其实就是我们的苦地，对不对啊？苦集灭道的苦地。那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第三章。那心是造业的决定者等等。那这一些其实呢，第三章要谈的是很多方面是跟极地有关啊，因为造业是由心来驱动的。所以前面我觉得在谈这个学佛的意趣，还有呢谈苦集。那后面呢就是第四章，就是院长待会会继续谈的第四章，就是我们的书名啊，就是学佛三要。那这就有点像是总说了哈，总说整本书的学佛三要的开始啊，就是有点像是修行，我们说净行果嘛哈，前面就有点像是净，那学佛三要开始呢，就像是行啊，就是要怎么去实行，那是一个总说。那后来的第五章信心，第六章菩提心，这个就是信愿啊。那第七章，第七章是什么啊？第七章是慈悲啊，那智利利他也是慈悲啊，所以我们是圆波法师讲，因为他比较慈悲啊，再来一章是智慧啊，那当然就是我们的常慈法师啦啊，那这三要呢，就是我们就是从由人的三种特胜开展，那朝向这三种方面去学习而圆满，就可以成佛啊。所以这三者，导师在佛法概论蛮多地方都有提到，或者佛在人间啊，它是由人的三特胜的开展，那向这三种法的学习完成之后呢，就是我们佛陀成就的功德。那最后就是谈涅槃解脱观，还有涅槃观啊，就是成佛。好，那我们回到第一章的目次，我们稍微来看一下目次的地方。那第一章是学佛的根本意趣啊，那这里就分成导师这些大的科呢，是导师自己分的啊，导师的篇章啊。 那第一个是人生所谓何事，第二呢就是我在宇宙之间，第三是学佛的人生向上事，第四呢是学佛的切要行解。啊，虽然是谈学佛的意趣啊目的，但是导师有非常精要的一个解行的一个介绍，很值得我们来学习啊。好，我们直接进入第一章的内容，大家请看 A3 啊 ，A 的第三页。学佛其实在我们在人生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宗教当中，导师说学佛其实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是有非常大的意义还有目的的，是追求一个非常高尚圆满的成果。所以学佛很多人误会就是拜拜，就是迷信，其实不是，学佛它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还有目的的。那深刻的理解到学佛的根本意趣呢，那对我们可以产生一种非学佛不可的坚定信念，那这个才是真正有走上学佛之路，而不是在那个佛门之外啊，或者是走入歧途。所以学佛它的根本真正的意趣呢，导师说是要对于佛法的理解呢，这种佛法的中趣的理解，要感觉到呢非学佛不可啊，就是好像我们肚子饿了是非吃饭不可，对不对哈？那如果每天呢，就像刚刚吕老师所讲的，人老说一天不看导师的著作呢就睡不着，这个就有一点这种感觉了，对不对啊？非学佛不可。那我想大家如果是慢慢有在文字上能产生这一种信念的话，我想我们学佛就值回票价了啊。好，再来第二段，人生存在于世间究竟有什么，为了什么啊，有什么意义，那这要从我们本身去观察啊，才能把握学佛的意趣啊。因为佛法是解决人生的根本方案啊，所以比如说我们人生遇到种种的问题，其实在佛法都找得到答案啊，是看我们要不要接受这个答案而已嘛，对不对啊？那所以佛法里面讲的解决人生的方案呢，它是最究竟的，它不会就是会不只是治标也治本啊。那底下导师提了四个方面呢，那要让我们来去把握佛法的核心。第一个就是要去思索茫茫生死是难知啊，就是我们到底人生是从何来，死往何去，那怎么去做呢才能到达光明的彼岸。这个是我们活到现在啊，每一个人都会思索到的问题，对不对啊？那这个问题在佛法能找到答案啊，导师说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碌碌终生何所得，那一生在忙碌到底得到了什么啊？这一把年纪忙碌了，从小忙到老了，到底得到什么啊？我也有遇过这样子的一个法师啊，他说他会出家呢，就是领悟到一个字，就是忙。他会出家就是因为这个在家的时候的忙碌啊，让他觉得很劳累，所以他要放下世俗来出家。所以这一种也是一个反省的一个课题。但是导师在文章里面有写哈，如果我们没有朝向正面的思维的话，那其实会让人产生悲观消极的啊这种思维啊，所以也要注意。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知之行善复何益啊，就是不管是任何宗教都叫我们要行善啊。但是行善固然我们很多人都愿意去实行啊，因为对自己对别人都好啊。不过有时候啊，就是我们付出的跟我们回馈的啊，如果没有平等的时候呢，我们的内心会受到很大的创伤。 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们对小孩啊，或者是对朋友啊，付出很多，但是得到的回馈呢，却是不一样。那我们可能会有很多失落啊。但是我们来看导师怎么提醒我们哈。大家请看倒数第二行，他说：“学佛的只管知之行善，那目前所遭遇的不利或者困惑呢？那其实都是有因有缘呐 啊，或者是过去世的，或者是今生的啊，都有可能啊遭受这种不利跟困惑。但将来的善业成熟的话，还是会感得善果的啊。所以我们只管行善啊。那目前的因缘遭遇如何呢？我们也抱怨也是没有用的啊。我们如果接受呢？”调整心态去面对的话，我想这才吻合佛法的精神。那后面还有一些例子哈，我们来看第四页。导师其实在我的前面这三篇文章举了非常多的例子啊，很多。我很少看导师的著作可以举这么多例子的，在学佛三要的前三篇举了好多好多的例子。但是有一些例子我没有纳进来，因为太多了啊，所以我觉得导师也是蛮会说法的啊，第四页第四个思考问题就是追逐的逐嘛哈，逐逐此心安不得，就是我们的内心如果都向外持求，那我们的心意啊，永远没有办法获得满足。导师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我没有放进来哈。导师说，人不能够获得满足，内心就不能得到安乐，它是相对的。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满足现有的一切因缘呢，我们的内心就得不到安乐啊。因为有很多求不得嘛啊，有很多所求的话，那反而有时就会让心无法安定啊。好，再来第三行，这里其实是小结啦啊，所以导师叫我们思考这四个问题啊，就是上面的四个。那导师说，唯有佛法教人要先了解生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是第一个问题嘛啊。第二，那忙碌众生究竟有何所得？第三，那行善有什么利益？第四，那如何才能获得内心的满足跟安乐？那如果能把握这些问题，就是把握佛法的核心，才能真正得到安乐啊。那当然佛法所讲的安乐不是说就是一般人所想的，佛法讲的安乐呢，就是现世乐、后世乐还有究竟乐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二段，我在宇宙之间到底有怎么样的角色啊？第一段，那导师是引了这个西方宗教的一种学说观念，那人在宇宙当中是不是神造的？那导师说，西方的宗教呢，他们有，导师有一个形容词叫做主奴式啊，就是主人跟奴仆的关系，主奴式啊的宗教观念。那这种主奴式的西方宗教呢，他们是重理而轻视这个感性的啊，非常重视这个理，然后轻视感性。那第二呢，那中国文化呢，它是提倡天地或者是阴阳所生万物啊。那中国文化它就是父子式的，父子啊，父子式的父子关系的。那中国文化呢，就比较着重在情，所以情胜于理啊，它跟西方文化刚好两个是各取一边啊。那第三个是我造世间，那这个是佛法。那佛法的话呢，它是什么事呢？它是师友事，就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啊，所以它是自由民主，是先觉觉后觉的这一种态度。所以佛法的讲的师友事呢，它是如果老师教导的方法学生有照着那就奉行的话呢，同样的可以 日后当为老师啊，其他众生的老师。所以佛法呢所讲的这一种方式呢，是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啊。好，我们来看佛法这里的内容。刮胡一，佛法认为在宇宙的一切呢是个人自己所造，那所以自作自受或者是共作共受呢，共受呢，这是业感的定律，跟神教恰好相反。所谓自作自受跟共作共受呢，导师这里要表达的就是每一个众生对于自己的行为都要由自己来负责啊。但是这种自作自受啊，它是没有实体的啊，但是业力不失啊，是没有一个主体，但是它是业力不失啊。后面还会再提到这个问题啊。所以这里的自作自受呢，跟一般讲的这种常见是不一样啊。刮胡二，学佛应该要理解两种道理。第一个呢，就是由过去看到现在啊，就是我们现在的世间有很多那个苦难啊等等，那都是由于人类过去恶业所成。那我们要世界清净庄严，也只有人的止恶行善才有希望啊，这是第一点，从过去看现在。那第二点呢，是从现在看未来啊，就是相信了佛法的业感缘起，那不管是世界的清净或污秽啊，个人的成败，都是过去的业力所招感，不，那就不会怨天尤人啊。当然这个以前的业力当然包括过去世，也可能包括我们前一念的心，都叫做以前的业力嘛哈。嗯。那但是呢，业力是可以改造的，那可以从现在向善的方面去做呢，前途就充满光明，这是佛法的根本态度。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哈，我最近啊，前两天我去探望一个，我去看一个渐冻人，你们知道渐冻人吗？知道哈。嗯，我去看他的时候呢，他原本是没有学佛，那但是我去看他的时候呢，他已经非常的抱怨啊，对自己得到这样的病呢，非常非常的抱怨，而且已经半年多了，现在已经不能走路了，已经败坏得很快。那我就叫他，那你就好好的就是听佛法的开示啊，哦，还有念佛。那有朋友呢，就送一张药师佛的那个消灾的给他念啊，他朋友送给他的，诶，他就每天都念哦，然后就是把寄送都背起来哦，忏悔的寄送。那我第二次前几天去看他，我说诶，你进步很多，因为他整个神情都不一样了，精神有寄托了，就不一样。那他，但是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师父，一般药师佛前面都会灌上什么呢？消灾延寿，对不对？但是他这种病齁，他说师父，我只要消灾，我不要延寿，你知道吧？他说我可不可以念南无消灾药师佛就好，我不要那个延寿啊。我说当然是可以啊，因为消灾延寿是一个形容词嘛，那药师佛才是佛的名字，对不对？啊，像大慈大悲观音菩萨，观音才是名字嘛，大慈大悲是一种形容词。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啊，就是像这里导师所讲的啊，我们学佛过后，即使我们发现自己有这样子的因缘啊，比别人那苦的因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个业力的这一种事实的话，那我们改变自己的心念，这个比较实际的啊。因为像这个渐冻人这个朋友，他要好是不太可能的啊，要好是不，他也知道不太可能，但是他还是有一种希望，就是这个身体的败坏呢，不要再延续了啊，那能尽量短就短，赶快换一个新的身心啊。当然不是我叫他，你这种想法不能是消极的，消极的就不是佛法的啊，不能治疗断生命啊，那这个都是违反佛法的啊，要让他顺其自然啊。好，我们来看刮胡三。那刮胡三是提到 赞助天地化育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就是我们能够帮助这个，就是帮助天地啊，就是做这种教化的工作呢，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啊。所以佛法提倡平等，是人人都可以成佛啊。当然，人人都可以成佛，导师在早期的书呢，非常多的书都是这样提的，人人都可以成佛。但是这一种人人都可以成佛，是站在缘起性空的立场，它不是站在本具的立场啊，所以是不太一样的啊，大家不要误会。再来的话呢，就是了解这一点，就可以明白人在宇宙的重要性啊。所以佛法要造世间，或者佛法要改变生命，都是从个人的起心动念开始做起的，起心动念。那如果我们懂得积功累德，尽心行善，就可以落实，那实现清净世界的来临啊。所以学佛的人平常要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尽力向善啊。那自己做，教人也这样做，才有希望啊。好，我们来看第五页。那学佛这根本意趣，那首先要认识人生的价值，生存的价值啊。那因为学佛它是一种人生向上式啊，那它在宇宙当中居于主动的地位啊，就是有主动的力量啊。那所以世间的安宁或者是动乱，都是由人而自力所可以改造的啊。可以造是人力自己造成的啊，所以我们人类的改善呢，人性的改善是主要啊。好，第二段，那很多人说学佛不是做一个好人就好嘛啊？那导师说，其实做好人不一定是就是真正学佛的态度。我以前也有一个师长跟我们说啊，他说好人。那虽然在世间上呢，他是一个正人君子，但是他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修行人啊。为什么呢？因为导师说，如果我们只要求做一个好人，那因为这个要求不高嘛，那所以呢，我们做起来的力量呢就没有那么大。那如果是我们想要有更高崇高的目标的话，成佛或者是成为圣者，那这一种的话呢，这一种动力就可以助长我们向上向善啊。所以人生的目标啊，导师说要放得高啊，理想要放得高啊。所以呢，导师说至少我们要理解佛法的五乘道理啊，就是人天声闻缘觉还有佛啊。当然佛或者是菩萨道呢是最究竟的啊，那透过修学菩萨道可以实现成佛的大目标啊，这个往后就是朝这个方向去说明。好，第三，学佛要先皈依三宝，也以三宝为我们修学的内容。所以导师在书里面呢的15页有提到一句话，我觉得是真的非常的好啊。导师说，平常我们说学佛就是读经研究佛法拜佛，这种就是学佛，对不对？大家认同吗？是不是啊？诶，他有听经啊，有拜佛啊，有参加法会，或者是有来上课啊，就是学佛。导师在课本的第15页，导师说有做这一种活动的人不见得就是真正的佛教徒，不见得哦。导师说真正学佛的人呢，他是以三宝为目标的，就是佛跟僧宝，佛宝跟僧宝是我们敬仰的这一种崇高的德性，我们以后希望达成这样子崇高的德性。那佛法呢，是一种道理的一种熏修，希望也能够像佛一样体证这种如实的宇宙真理。所以皈依三宝主要就是希望自己也能够，在这三宝当中一天一天福慧增长，那接近那崇高的目标，这个才是真正的学佛。那这一段我就是忘了引进来，真不好意思，大家如果有书的话呢，你再看一下，第15页的地方。 因为我前面三章有六十几页啊，如果按照课本的话，我有六十几页，但是我把它浓缩到只有十七页哦，所以少了很多内容的哈，大家要多多包涵。嗯，好，我们来看第四节，学佛的切要行解。这个切要呢，就是十分必要的意思啊，就主要有了解跟实行。那理解方面呢，就是生灭相续跟自他真相啊。好，大家请看第六页。生灭相续比较着重在个人啊，就是谈生命啊，是生灭相续延续不断的，那肯定业果不失的道理。那刮胡二呢，是自他真相啊，就是缘起，那比较着重在大众的啊，自他真相啊。那所以其实人类存在于社会，它不是单独的，它是相互依持辗转增上的啊。那众生跟我们都有关系，所以大家看刮胡二最后一行哈、啊，这种自他增上的了解，可以培养我们一种互助爱人的美德，进而获得自他和乐的共存啊。所以导师在这里有提到说，其实人再伟大呢，其实他都没有完成，没有办法完成国土精进，一定要众生，所有的众生都有这种自他和乐的这种行为呢，才能完成啊。好，再来修行方面呢，那是尽心第一，还有利他为上啊。这两句话原来是出自学佛三要的啦啊。嗯，看了很久，但是我都不知道，看到这里的时候才想到啊。嗯，没办法，年纪大了。嗯，那尽心第一呢，这里是提到学佛首要呢，就是要清净我们的内心，因为我们的内心有很多烦恼啊。那净化内心不是什么都不做啊。那导师在这里有提到说，该做的要做，该思维的要思维啊，才能引起善心，那行为才会合理合法啊，那对治他才有帮助啊。大家请看第七页哈。那佛经上有这两句话，就是心净众生净，心净国土净。那导师后面这里有提到说，启示了什么呢？学佛的人应该要从自心清净为起点啊，就是任何的远大目标都是从净化自心为起点。所以经文都是心净在前啊，对不对？好，心净，然后后面才众生净，然后心净才有国土净，所以心净呢，这个是首要的目标啦啊。那进而才扩大到其他众生还有国土啊。那所以这个是共大小圣的佛法，就是自净其心是学佛的主要目标啊。好，请看第八页。那利他为上是什么呢啊？就讲到利他为上，那它是跟自他真上有关系的啊，就离开了大众是无法生存，要自己获得安乐，必须要大家先获得安乐啊。倒是举这个例子是蛮好的啊，就是比如说倒是举了一个例子说，比如说我们注意卫生，我们不要只是把自己家里的内部呢打扫干净就好，这种还不算是真正的卫生，真正的卫生是连家里四周，或者是我们的住宅区，或者是我们的社会，那这种卫生才是彻底的啦啊。就好像比如说现在流行的 MERS， 大家知道吗？很可怕哈。但是你看哦，如果是说一个人他不懂得就是这一种因缘观的话呢，那反正很多人得到这一种觉证过后呢，就说反正生命都要死的，他也不管，就走到人群当中，这样子去影响其他的人，实在是没有必要啊。所以我们懂得因缘的人就知道他是我们要有自他真上的这一种善缘，而不要去危害众生啊。好，我们看最后面。那以声闻法来说，它比较着重于自利啊，专重自利，专重自信啊，自净其心啊。所以大家把专重齁圈起来， 专重呢，就是他有所偏废啦，哈，有所偏废，因为他太专了，专重在自己方面，个人的清净方面。那菩萨呢，他是着重于，他是重于利他，他不是专重哦，他是着重于利他，但是他还是兼顾到自利啊，就是自尽其心。所以菩萨他不管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做任何的事情，每一句话都是以利他为前提啊。所以菩萨讲话呢就不会伤害众生啊。那自尽其心是通于二圣，那如果是利他为上，那再加上自尽其心，这两者兼顾呢，就是才真正大圣的佛法的精神啊。好，我们看第二篇，生生不移之流。生生不移就是生死死生啊。那之流呢，其实就是无限的相续啊。老师在文里面有提到哈、啊，那生死死生无限的相续啊，就是生生不移之流。好，我们来看前言。这个世界会有这么多的苦难，其实是有两种思想的毒化啊。导师说，第一个呢，就是一般人认为呢，死了什么都没有，生前的一切用不着自己来负责，这个是唯物论啊，或者是功利思想。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想要活下去呢，就要跟别人斗争不可。那导师说，这种叫做斗争哲学。嗯，我没有研究哲学哈，我不晓得哲学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学问叫斗争哲学。大家有学过吗？没有哈，我也不知道诶，我第一次看到导师的书才有这个斗争哲学。一般哲学不是比较高超一点的那种理路吗？哈，为什么斗争也是一个哲学？哈，还是导师只是一个形容词而已啦。哈，那导师有提到这种斗争哲学呢，它就是弱肉强食的天演论呐、啊，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啊，这样子的一种思想啊。那导师说，其实这种在这个世间是到处都有的。那这种唯物跟斗争的思想危害人类最大。那以佛法来说，也是用这两种来改正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行为一定要由我们个人自己去负责，我们的行为啊动作要由自己来负责。第二呢，人类的相处不是只有斗争的，还有互相就是互爱互敬的啊。所以人呢，人群啊，人类啊，它不是只有负面的，它还有正面的一面啊。那这一种呢，其实可以让我们的世间减少苦难，能够离苦得乐啊。好，那导师要谈这一些呢，导师说先从佛法的生命延续来理解啊。那底下就是导师要说明的内容。第一个，佛法是以有情为本的啊。其他的宗教，那有的是从宇宙开始谈起，有的是从社会论啊，就是从着重在整体，忽略了个人啊。导师的形容是这样啊。那但是佛法呢，它不是忽略整体或者忽略宇宙，它是先从人类下手啊，由人类做好呢，那其他的就能够影响。那如果是我们影响了外在的物质啊，或者是宇宙，但是忘了内心的这一种进化呢，那反而苦难会越来越多啊。所以佛法以有情为本啊，它不单是物质或者是生理心理，它是复合的生命现象啊。那佛法呢，它是谈生命呢，是一一人的自体通于一切有情啊，所以佛法是从一切有情去观察它的生生不移啊，就是每一个众生都有它的一个相对的价值啊，那我们不能忽视任何一个众生啊，那当然是从自己开始。 好，括弧二，友情是继往开来的瀑布啊。继往开来是什么意思呢？就继承过去的业力哈、啊、或业，然后开展未来的生命啊。所以就是继往开来。那我们要坚定的信仰什么呢？友情的生命死了不是毁灭啊，我们死了还是会承受我们所造过的业力。我们导师在下面还会跟我们说明，请看第九页啊，第三行，导师说，在学佛的呢，一定要相信，要深信这种三世生命延续啊。那因为如果是我们有这种三世生命的延续呢，那就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那底下导师会跟我们说明啊，解决什么问题。好，我们来看第二段，生生不移的变化不居。那导师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呢，括弧一，就是如瀑流从山谷中流去的譬喻。那导师会举这个瀑流哈，就是因为流水的形态是很多样的。好，大家请不要说流水了哈，我想问大家，大家每天看天空那个云彩哈，是不是每天都不一样的？所以有一些人说，哦，今天的夕阳很漂亮，一定要拍照起来。你隔两天看哦，也是有不同的漂亮了，对不对？哈，那流水也是一样哦，它是种类是繁多。那这是形容什么呢？我们生命的流转呢，有非常多的差别。有时候呢会很快乐，有时候很痛苦，有时候很有智慧，有时候很愚痴。有时候生命很短，有时候生命很长，那有这种差别都是前生的业因缘不同啊。所以我们今生如果说我们有机会听闻佛法，然后也比较有智慧，比较没有那么愚痴的话，如果按照佛法来说，如果我们今生没有再努力啊，那过去我们所造的恶业啊，也许我们下辈子不一定会比今生好哦，对不对？因为他没有增上嘛。那如果是我们有学佛过后呢，让生命更增上的话呢，那肯定的就会比今生好啊。好，括弧二，如燃放花童的譬喻啊。那这个是燃放火花啦，就是烟火啊。那看起来虽然它是有人物的造型啊，花卉啊，但是它是一层一层断断续续而连集所成的。那生命也是一样，生而又死的告一个段落，看起来是中断，但是它不是结束，它是前后前前影响后后的业力，它是这样啊，并非一成不变啊。所以三世的生命之流应该这样的去理解。那小结，那我们的一生一生可以说是自成段落，互不相关啊，就是今生跟下辈子啊互不相关。但是实在导师说，实际上呢是继往开来的不断过程啊，就是过去的因影响现在的果嘛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样子的身心，是过去的因所影响的。那现在所造的一切的因，还有包括过去啊，那会影响我们未来啊。所以呢，这种前前影响后后的继往开来，那国家社会家庭都是如此。所以这样的三世生命观最符合事实，最容易让人接受啊。我每次看到这个成语哈，继往开来哈，我都有想到一个事情啊。以前呢，我们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去过槟城，马来西亚的槟城。我们的师父呢，就是文建长老嘛哈。我们的道场隔竺摩长老的道场才两三条路哈就到了，很近诶，走路就到了。竺摩长老的弟子呢是寂字辈的。我们师父的弟子呢是开字辈的。我曾经去到槟城的时候，有人跟我们说啊，竺摩长老已经往生了，所以是继往开来了。我刚开始听的时候呢，我没有觉得什么，你知道吗？后来我觉得好像用这种成语好像有时不是很恰当、哦、 因为同音字嘛，但是它的意思有时会不一样哦。比如说既往，可能记字辈的他们已经过时了，现在开字辈的要起来，好像感觉有这样哈、哦。嗯，所以后来我就人家在讲了，我就不跟人家互合了哈、哦。嗯，因为我觉得有时开玩笑是可以，但是也要看情况了哈、哦。嗯，好，我们来看刮胡三，友情为即心色而非心色的存在，这句话很特殊哈、哦。友情是什么呢？它是即心色而非心色，其实它就是不即不离的意思啦，不即不离啊。友情是名色嘛哈、啊，和合所成，这种名色和合就是不即不离的存在啊。那友情是名色的总合体。那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啦哈，精神的有受想行识，那物质的有色蕴啊。那精神方面比较维系的心理活动呢是很复杂的啊。导师这里举了三点，我觉得是蛮好的。有自我的认识，在这个身心的总和当中，那维系的意识会让我们产生一种自我感，自我的认识，在这种相似相续的生命姿态当中呢，会起的内在的这种我执啊，啊这种感觉。再来呢，不同的个性，那个性虽然不是绝对的，但是在一生当中它是保有统一性的啊，那也会让我们错觉说我的个性就是如此啊，那我是本性难移的啊，那这种其实是潜在的这种自我感啊，其实是可以改的啦。大家相信可以改吗？可以吗？哈，嗯，当然可以改。好，第三，经验的保存。那经验的保存，导师这里是举唯识学说，莫那识呢是跟自我见相应。那阿赖耶识呢是经验的保存者。那不同的个性通于二者啊。那不管如何，导师要表达的就是，我们维系的心理活动呢，它是极复杂，而且是有这个自我感啊，哈，这种我见呢在里头作祟的啊。好，最后一段，第二段，友情也如此哈，在身心的统一中现起友情的特性跟作用啊，在不息的身心变化中，友情始终保存身心的统一性，就是在空间上说，还有呢前后的统一性，在时间上说啊。友情不但是身心的统一，而且还统一着身心，而使这个身心呢成为生命的一体啊。好，我们来看第十页。第三，佛法所说的生命就是友情。那虽然我们的身心是生灭不断变化的，但是它还是彼此之间有相依的作用啊。互相影响，那而营为相对的独立生活，所以意义友情，个别的身心啊和合呢，它是个别有个别的系统啊，不但个性、能力、生活大不相同，而且各个起着什么呢？自我见、妄见，在盲目的生活中，那带着利己损人的倾向。这个就是沙迦耶见啊，啊，这个就是沙迦耶见。所以佛法所说的生生不移，是从各个友情的本身来说啊。好，再来看第四段，前生后世啊。那世间的看法，首先来说，生命的三世的生命流，一般人是不容易接受，因为太过于相信这个五官的经验。嗯，我曾经在美国也有一个年轻人啊，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跟我说，她说我妈妈学佛呢，我也相信很多佛法的道理，但是唯一我不能接受的就是佛法所讲的轮回，她说我都看不到，她说她都看不到啊。那导师这里所讲的就是啊哈，其实我们没有神通，当然也没有办法让她亲眼看到，但是导师说，在很多的知识啊跟佛法的道理 是可以用智慧来推知的啊，不一定要我们还没有到那一种经验呢，是看不到啊。不过导师后面有提到了哈，如果我们用功修行的话，有一天会看得到，就是有禅定啊，有神通，有大智慧解脱啊，就看得到啊。好，但是是世间的啊，所以他不能相信啊。那刮胡二佛法的看法的话呢，那他是可以透过什么呢？导师说可以依禅定力引发神通，可以见到过去跟来生的啊。那我们直接看刮胡二的倒数第三行啊，其实它是一样的啦哈，它是总结上面两段而已啊。就是站在佛法来说，物质呢它是不灭的啊，但是这一种物质不灭它不是唯物论啊。那再来就是心事也是不灭的，但是这一种灭而不无，就是灭哈，不是什么都没有，灭而为缘，它是为缘能生的存在啊。所以不管是物质啊，物质呢从那个转化成这个能量啊，那看不到形体，或者是我们的心事啊灭了啊，一起生命的结束呢，那这种灭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它是为缘能起的存在啊。所以这里要表达就是佛法提倡的是这种不管是物质或者心事呢，它是不灭，但是这种不灭呢，它是刹那生灭无常无我的相续啊。那导师说这样子就可以建立我们佛法的信心啊，所以有了生命延续的信念，才能树立光明的人生观，创造我们的新生命啊。好，再来，凡是存在的都离不开时间啊，那物质离不开来三世，那心事跟生命也同样贯彻三世，所以不管是精神或者物质的，它都是相续的啊，都是延续的。好，刮胡二，佛法所说的因果有同时，就是同时因果啊，就是在空间上来说，不过主要的要谈的是前能起后，前前影响后后的因果，就是前后因果啊，站在时间上来说。那这里导师举了一个例子，说就好像我们做了一件事情，说了一句话，不管是有心无心的哈，导师说都是引起或大或小或是或非的影响力，它是潜在的，这个其实就是因果。那这一种行动，这种行为啊，不但对外影响别人，而且最更重要的就是对内也影响自己，我觉得这句话是蛮重要的啊，我们做任何的行动行为啊，是影响他人更影响自己啊。好，我们来看第十一页，流转者谁啊？那依佛法的特意呢，三世流转是成立在无常无我的缘起观的啊，那所以它是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这种主体啊，它都是生灭相续的。只是转换成不同的一个形态啊，或者是面目全非啊。导师说，好，第二段，佛法所说的三世相续呢，并非有一不变的主体啊。导师在这里头有举了一个例子啊，因为道理跟前面都差不多。导师举了一个例子啊，导师说就好像一所学校，他说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比如说换了校长，换了学生。这所学校它的校誉啊，它的这一种风格还有没有影响后面的？有没有？有，这个就是导师说三世相续呢，可以用这种例子可以得到信受啊，就是也许我们今生啊有这样子的业力，但是未来啊啊，其实它都是会影响的啊。好，再来刮胡六，生命的光之网啊。那这里主要要提到是说，一般人从宇宙人生的观点看人生，但是第二段啊，佛法对于生命的观点反而着重在各个有情事的友情啊，有情事活动的友情， 因为友情有两个特质，一个就是有情势，一个就是有情爱，对不对？情势呢就是有取势那个势啊，情爱呢就是我们说爱取有的那个爱。所以友情它有两个特质，一个就是取势，一个呢就是懒爱啊，这两个特质。那佛法是着重在意义友情的不断相续。那刮胡二呢提到说，佛法肯定友情的无始相续，但没有不变或者独存的主体啊。我们看第一刮胡二的第一行啊，那佛法是什么呢？一面肯定无始以来就有这一切友情的相续啊，这是时间上说。第二呢，又肯定一切的友情，那它是没有不变，还有独存的主体啊，就是空间上来说啊。那这个友情它有包括自身的啊无我，那还有包括呢这个人与人之间一切友情的相互依缘啊，这两者都有。好，再来第三段，无常无我的生命观啊。那这个无常无我的生命观，其实它是前后相续，彼此相关啊，就是无常跟无我的活动。那友情跟友情之间，那限于共通的生命形态啊。但是虽然是我们看起来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宇宙，但是其实还是从每一个众生生生不移的这种生命价值开始谈起啊。好，我们请看12页。那友情的共同业增上力影响无情，那无情也成为有生气的啊。好，结说。那佛教徒着重在这种每一友情的生生不移，所以我们要相信自己的行为价值，从自作自受到共作共受啊。那人类啊，就是一切友情它是辗转增上互相共存的啊，那它是可以落实啊，实现社会的进步啊。所以人类啊自身的和乐善生，那到全宇宙的一切都可以充满和谐活泼的生气啊，那但是都是要从意义友情开始做起啊。好，最后生命的爱悦跟悲哀啊。那导师说，我们这个友情本来就是不尽善尽美的啦，都含有矛盾啊。最后这两段呢，导师写得真好啊。刮胡一，老师说这可爱又讨厌的生命现实啊，又可爱又讨厌啊，这种生命。但是我们如果认识了佛法，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止恶行善，那让我们在这个三世的延续中趋向于进步。那进而呢，就是第二个层次呢，我们有能力一定要修处世法，就是戒定慧，让这种不彻底充满缺陷的生命呢做一番改革，那把三世流转的生命进化到究竟圆满的生命。三世流转的生命呢，就是受业感束缚的，对不对？那进化到圆满的生命就是成佛啦啊，就是成佛啊，那就是这个是一个大方向啦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章，第三章，心为一切法的主导。那虽然我们说名色相依，我们精神跟物质是不能分割，但是还是以心为主导。大家觉得有没有意义啊？是不是？心是我们的身心的主导，大家同意吗？同意。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早上第一堂课都是比较昏睡一点的啦，对不对啊？但是如果我们要有这种我们心力坚强啊，它是可以提起劲的啦啊。那全文导师其实有一个科判啊，大家请看第16页啊，第16页。第16页的刮胡六啊，大家看一下这两行，其实它是这一篇文章的一个收摄啊。刮胡六上面所说啊，那上面就是导师所讲的啊，心对根深的主宰力，这个是第五章，第 第五章哈，第五节了哈。那心为善恶的发动，这个是第四节。心能影响报体等，这个是第三节，都着重在心跟友情的身心组织啊。所以三四五节呢是在谈心跟友情的身心组织。那第六章呢是谈心对身外事物的影响力啊。所以导师本身文章就有分这两大类啊。好，我们回到第十二页。依佛法说，一切法都是跟心依心的关系而存在的啊。导师说，但是世间人呢、啊，着重在外物或者是物质的发展，那忽略了自身的改革呢，反而看起来社会科学是在发展有成就，但是我们的痛苦也逐步在增加，对不对啊？所以现在很多科学或者是医学。慢慢才有注意到心灵的改革，对不对啊？有提倡很多这种改革，但是如果没有彻底的对治贪嗔痴呢，还是无效的哦，哦，还是减轻一些工作压力而已，对不对？所以才叫做叫什么减压嘛啊，或者是叫什么这种名词啊？好，刮胡一，一切法跟心的简说啊，那这个就比较简单啊，就是一切法就包括事跟理，那心呢？在阿含经就是心意识啊。好，请看13页。心跟一切法的关系，那这里导师分成两项来谈。第一个是静止的类别的看法啊，就是静态的。那一切啊，宇宙的一切可以分成有情跟无情啊。刮胡二，激动的还有相关的。那激动的就是灵活的啦，灵活的就是动的。动态的还有彼此相关的啊，这个是就不是只有静态的，那物质跟精神它是不可以分离的，所以经典上有提到说事缘名色啊，名色缘事啊，这个事呢是主观的精神作用，名色它也有一个名嘛，对不对？名就是精神，那它是物质跟精神的客观化啊，缘是一的意思，不管是怎么解释啦哈，就是精神跟物质它是不可以分割的，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啊。所以一般我们在谈同时的时候呢，也要顾虑到前后啊。所以第二呢，导师说，除了同时的关系，还有前后的关系，就是精神作用呢，还有更主要的啊。导师慢慢要切入它的主题嘛啊，虽然心跟色呢，它是有同等的重要性，但是还是以我们的心为前导啊，所以经典上有说意为前导，有没有？意就是心，还有事缘名色，事在前面啊，事为主要的啊。那所以导师说，现在就依这个公认的由心论来说，这个由心论，导师的书蛮多地方有用到的哈，早期。那我的理解可能是，如果从上面这样下来的话，这个由心论，不晓得是不是指说我们的相心虽然是我们的身心虽然是相应不离，但是它是以心为主导的，所以叫做由心论嘛，哈，由心来主导。好，刮胡二，心为一切法的要因。这个一切法就包括七世间报体还有行心说法啊，但是心是主要的。好，请看14页。一切法那依他因缘而存在啊，这些因缘就是导师是指他啊，就是跟字相对的就是其他的因缘嘛啊。不过有特别重要跟不可缺少的就是心，一切法不离心的关系啊，缺了心事的因素呢，就不得存在如此。那说到心的因缘，导师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依事，一切是依事而安立啊。这个依事而安立呢，其实下面有一句话哈，我讲义也没有引进来哈。导师举例说， 一切法的存在，存在的如此，都是经过我们的心识作用的。如果我们的心识呢不如此，那大家认为如此的东西也就会改变。就好像哈，我举一个例子，导师书里面有举例子了哈，我再举一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大家都有听过杨贵妃嘛，对不对？有吗哈？我们这个年代的审美观来看的话，杨贵妃大家会觉得漂亮吗？啊？但是在那个年代很漂亮，对不对？那这一种就是有点像这个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心是认为是这样的话，那大家公认在那个时代呢都认为它是美的，它的审美观在那个年代呢就是大家都一样差不多啊。但是到了我们这个年代呢，隔了那么久了，那这个时代来看的这种所谓的美呢，跟我们这个时代的就不一样了。我们这个时代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觉得很美的，未来我们的子孙看起来也是变成很丑了，这样子的吗？所以这种认识它其实都是大家公认的，共同的认识上而成就的。那如果心识起了变化，认识到的外境也就不同啊。好，刮胡三，心能影响我们的报体，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能影响我们的报体。第一段呢，对现在的报体有影响。导师举了一个例子哈，导师说心能修补相，就是我们的心，我们说相由心生嘛，对不对啊？那有的人呢，人家一看到他就怕死了，对不对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心能影响我们现在的报体。那影响未来呢也一样哦。导师说影响未来不容理解，但是却可以透过这一种观察能够得到一种信受啊。那经典上有提到说心种种所以色种种，就是举这种鸟类啊哈。大家可以写一下哈。我们现在看到的小鸟啊有不同的颜色，色种种嘛哈，是现在。它是由于过去的心种种，就是它的心是种种，所以有现在的色种种啊。所以你写一个过去，一个现在。那第二个层次呢，现在的心种种就是未来的色种种啦，就是我们现在的心念呢也可以影响我们未来的报体。导师是用这样子的经文哈，来让我们知道呢，我们现在的心念也能影响未来的报体啊，也就可以信受啊。好，看刮胡四，心为行为善恶的决定，这个我想大家很多都有听过了哈。我们直接看第二段，行为的善恶呢由心来做决定的。大家看第三行啊，我们的行为价值啊，善恶的价值呢，它是在佛法来说有一个语词叫做三种施，就是审虑、决定跟发动，有没有？发动的话呢，就是造业了，发动就是造业，所以它是一种行为善恶的价值。但是前面的思、审、考虑跟决定呢，就还没有。但是它一到了发动呢，就是造业，就是所以它有这个善恶的价值啊。如果大家有看过导师佛法概论第八章心意识的话呢，他就有提到，因为我们在心流的过程里头哈，审虑决定，然后南传就是叫审虑决定塑形，那塑形就是造业啦，就是造作啊。一般我们讲受想行，那个行就是造业啊，它就有善恶的价值。好，请看十五页。但是这一种是跟我们的内心有决定性的影响的啊，所以刮胡二，不但是内心有善恶，行为本身也是有善恶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身口业呢，其实是有心的关系，有心的成分，才能展现出身口是善的业或者是恶的业。所以我们表现出来的身口业，其实已经掺杂了心的成分在里头。所以我们要教导别人行善啊，做善事要从心地 交起，所以说心地法门就是有这样的意思啊。就好像我们来听闻佛法，我们不是只是教大家，大家来寺庙要扫地啊，要除草这样而已，要从心地改造。因为心地改造的话，你不叫我，我也自己会做啊。好，刮胡五，我们的身心动作啊，外在的是由我们的心意引发而使令的啊。但是我们的体内啊，内在的呼吸跟我们的血脉经络啊等等，一般的心是不能控制的，但是在禅定当中就能控制它，控制我们内在的啊，体内的呼吸血脉经络等等啊。所以我们只要把心力集中，就可以改善我们体内的这一种情况啊。所以有些人比如说他很容易绷紧啊，很难松弛自己的身体呀 那这种呢要多修禅定啦。如果按照这里来看的话啊，多修禅定呢，它可以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不好。现在大家不是都只是靠药物吗？靠维他命吗？要修禅定啦哦，修禅定这个是不用钱的啊。好，再来第二呢，就是那禅定能对生理跟心理产生影响。那当然其实真正的目的是引发智慧啊，所以大家看16页啊。刮胡二，修学禅定虽然它可以有很多奇异的事实可言啊，但是在佛法来说它的评价并不太高啊。真正要解脱的话还是要引发智慧，所以我们修学禅定的目的呢是发慧啊。好，刮胡六，我们的心对于外物啊也是有影响力的啊，所以随人心的欲求不同，那所引出的就有不同的成就啊，所以世间的一切呢都是依心力而推进的啊。好，我们看解说。解说我们直接看17页好啦啊。我们要求环境变化，世界和平，其实是要从我们的内心改造了啊。第一行，17页第一行，那要求环境变化，世界和平，首先应该要着重内心的改善，就是静心第一啦，静心第一啊。所以之前我们不是有听过一句话，导师，静心第一 number one 嘛，哈，利他为上，哎，也是最 top。到底我要哪一个先？如果按照导师这里来说哈，要静心第一先，就是静心第一是我们的切近处，我们坐起的地方切近处。那利他为上是我们理想，我们高大的理想。所以这两者其实它是可以并进，但是以静心第一为优先啊。我们的心如果有朝向智慧慈悲，那我们的行为就会向善道走去，报体也会改善，世界也能安乐。好，最后总结，那如果专向物质的求进步求满足，是不能真正得到幸福的。佛法的目的是要从心净化啊，就是心净就能引发行为的清净，报体的清净啊，这个就是众生净。那趋向于世界的清净，就是国土净啊，所以一切呢都从心境开始做起。好啦，我的时间到了，谢谢。